香港人权监察月前向港府提交有关香港履行国际公约的意见书，要求当局就年初美国神韵艺术团入境受阻事件向联合国作出交代。
今年2月19日，香港人权监察就香港落实联合国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的情况，向政治及内地事务局提交意见书。总干事罗沃奇认为，神韵受阻一事不仅演出团体权利受影响，市民的观赏权利也受到侵害。
好似好大陆化的情况，我们都是很担忧，因为示威可能阻滞了，交流又不得了，文化上面都去阻挠，就似乎真的很过分。咁我哋都希望咧，当局咧系对联合国有所交代啦。
罗沃奇表示，联合国对各国履行公约提出的批评具权威性，对港府和中共当局会有一定的压力。
香港咧本身咧因此有一个污名咁当然香港政府咧就为呢一样嘢咧负上起码嘅道德嘅责任啦。咁国际法上面佢哋系某种程度系一种违约咁喺中国或者系香港政府本身都要。某种上会因为这件事呢就会丢脸了。
对于神韵香港主办方日前向港府提出司法复核，罗沃奇希望法庭能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和人权。
但我们很期望我们的法庭能够明白，在一个不民主的体制之下我们的权利的保障其实真的很仰赖他们。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香港神韵晚会主办方之一的香港大纪元时报日前就港府拒发入境签证给美国神韵艺术团的6名核心技术人员，以致神韵晚会被迫取消的事件，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复核，控诉港府的行为非法。对此，台湾人权律师表示，这起事件再度显示一国两制只是中共的谎言，呼吁港台人士共同关注。
香港原本是美国神韵艺术团在亚洲巡回演出的第一站，因为港府拒发签证给6位核心技术人员，整个演出被迫取消。
对神韵艺术工作者的人权迫害，也是对香港人欣赏艺术活动的人权迫害，但这个案子是更活生生的在凸显了一次所谓一国两制是天大的谎言。
邱晃权质疑中共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却不敢接受以传承中华5000年传统文化的神韵艺术团，凸显中共当局的恐惧。
他要到处去设孔子学院，假如他的基础是来自于说他认为中华文化是值得到处传送的话，那神韵所传送的所表演的就中华文化，那为什么他又害怕呢？
台北律师工会高永成律师则指出，港府拒发签证给神韵艺术团是不智的，伤害了港台人民的感情，他赞成香港神韵主办方控告港府。
那确定说这个香港政府这么做只是会伤害到香港人民的利益，伤害到台湾人民的感情，整个神韵艺术团如果因为因此而受损，我觉得是可以跟香港政府请求看。
香港神韵晚会主办方之一的香港大纪元时报在提出司法复核案后，会再度为美国神韵艺术团申请进入香港，最终目的希望神韵能早日到中国大陆演出。新唐人亚太电视陈秋贤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那当然也透过这个。
好，感谢我们亚太新闻台的记者们。很多人都发现近年来在海外各地来自中国大陆的各种演出越来越多，有中领馆推票让海外的侨社是应接不暇。在美国芝加哥，今年4月10日，清华大学校长顾炳麟又亲自率领清华学生艺术团突然到了芝加哥大学演出。之所以说是突然呢，是因为演出的消息在开演前2周才对外公布。而4月10日这一天正是今年美国神韵艺术团在芝加哥上演神韵晚会的日子。这是巧合吗？针对这种现象呢，中国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敏先生在随神韵国际艺术团来到芝加哥演出之际，接受了本台记者的专访，披露了中共干扰神韵演出的黑幕。好，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杨小梅的采访报道。
我们头一年他就派了60个团来跟我们唱对台戏，在温哥华办了个美猴王，演了1个月，每天也就是200来人。最后演美猴王的主角现在可能留在加拿大不走了，而且我们在后台里3层外3层的这个保安呢， 把我们电脑给偷了。大概你们也知道，里头有我们神乐演出的资料，有一些我们的行程。他为什么要这些东西？他就是要看到你在哪儿演出，他也要去拉观众，他也要到那儿去啊，去这个租一个剧场在对过，或者搞一个什么学生会啊，或者什么在哪儿搞一个剧场。比如说我们十号演出，他们中联馆下了死命，一定要在十号搞那些活动，要把这个人拉走。
关桂敏还披露，为了达到破坏神韵的目的，在北美神韵艺术团乘坐的车子轮胎也被人动过手脚。
我们的车在路上真爆过胎，
那很危险。
就是今年的事情，车胎上拿刀划过。当然这个洞呢，它不会给你钻透，钻透当时瘪了气，你不就开不开了吗？它洞呢钻到一定深度，它又没爆胎。然后你开上高速公路，因为我们有时候在美国国土又大，一开七八个小时，那在高速公路上可能就会爆胎。他就用这种办法来破坏啊，干扰你啊。
而每一个举办神韵的剧场都接到过当地中联馆的电话，让他们不要承接神韵晚会。不过令很多民主国家政府不解的是，一个民间团体不花政府一分钱，自愿弘扬传统文化，按道理是一个政府何乐而不为的事，为什么神韵晚会会受到中共政府的如此干预呢？
神韵艺术团演的东西是为什么说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呢？中华民族五千年来是有神论的，是敬天信神的。那么中共来了以后，它是无神论，他强行推行了一套无神论。他用什么来推行呢？两手抓嘛，一手就是枪杆子。你要是敢说有神论，他就杀你。他把我们的根儿就挖掉了，他把中华文化全部破坏了。那我们推行的是有神论，大家都去信神，那就不信他了。所以从根儿上就要给他把这个无神论铲除掉。他当然害怕了，他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我们是在意识形态里头是从根本上给他要铲除掉的，当然他害怕了，他不可能不害怕。他如果把这个意识形态里头把这个有神论，如果把无神论给他顶掉的话，他的统治就没了，动摇了他的统治。所以他是一党独裁的统治，他害怕。
为了达到干扰神韵的目的，海外中领馆免费送票四处拉客，推出的一台台既不承认中国传统文化敬天信神的精髓，同时呢目的又不纯的晚会，最终的恶果很可能是砸烂了中华文化的品牌。因此呢，神韵晚会在演出的时候都反复强调，艺术团的总部在纽约，演员大部分是海外长大的华人。神韵打出美国制造，关桂敏表示，目的就是让美国人或者是西方人容易辨别真伪。
但是我们一直在说，美国，神韵的总部在纽约，而不是在中国大陆。我们一直在讲，而且是美国注册的团，是美国人的团体。但是我们是华人，宣传的是中华文化，和你中共不是和中国没关系，是和中共没有关系，是在海外的华人为了恢复中华文化搞的这么一个团体。
为了和无神论的共产文化区别，打正神韵美国制造的品牌，这一点也获得很多西方观众的认同。
I thought you guys were traveling directly from China, but I see by making these statements you're not. I guess you're American based. Oh, great. It's nice to see. Yes, it's nice to see in here. As a Christian, I love to see that the religious side of people's backgrounds.
Oh, I enjoyed every minute. It's very uplifting. It was very, very insightful. The ideas in the show, I was paying close attention to all the different ideas in this new school of devotional self-development. And it seems very clear that they've taken lo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y clearly resent the People's Republic government attempt to stamp it all out.
I was sitting in my dorm room as a freshman in college, and I saw what happened at Tiananmen Square. And for many years, we haven't been allowed to see a lot of the culture that that we would like to. And I think th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us to see what has happened and how organizations and groups like Shenyun can really promote good values and share culture with Americans.
It's a great way, because when you bring history, you bring substance to what life is all about.
在海外有不少关桂敏的粉丝，在明州演出的时候，关老师坐在观众席上观看演出，休息的时候呢，就有不少粉丝过来找他签字。大家都觉得已年过60岁的关老师，不仅歌声和风采都不减当年，甚至是略胜一筹。当我们问他登过世界各大知名剧场的舞台，在西方最高殿堂上演唱是什么感受的时候，关老师说他感到是真正的在为中华民族而歌唱。
像我这个活了60多岁了，那就是也就是和中共建政差不多是同一个时代了。现在我比我年纪大的很多都去世了嘛，那我们这代人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就包括我从小也是受到中共的教育，也是那种无神论的东西，只是后来我在美国以后，只是我修炼了法轮功以后，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应该怎么生活，人应该怎么活。在台上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站在台上的时候唱歌的感觉完全不同于在中国大陆的那种感觉，我觉得非常有意义。这我觉得是在我们在为我们中国人真正的中华民族在做一件事情，而不是在替中共在做。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小梅采访报道。
今年3月份，印尼的频道监督部门连同警察部门非法强行没收了印尼巴淡岛新纪元电台的信号发射器。为此，新纪元电台将地方政府部门告上法庭，希望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要按照印尼的法律来履行工作职责。4月27日，印尼巴淡岛的法庭以搜查与没收器材不在审讯前范围之内为由，对新纪元电台的控告不予受理。下面来看本台印尼记者的报道。
从4月19日至26日，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印度尼西亚巴淡岛法庭在27日对于新纪元电台控告政府部门的案子给出结论，不予判决，理由是搜查与没收器材不在审讯前范围之内。新纪元电台在4月初将印度尼西亚频道监督部门作为第一被告，廖省警察局作为第二被告，巴诺朗市的警察局作为第三被告控上法庭。新闻法律援助机构的律师索磊阿利作为新纪元电台的律师，在预审听证会上作出如下陈述：在频道监督部门和警察非法强行没收电台的信号发射器时，原告已经向地方政府工作人员作出解释，新纪元电台的案子已经上诉到高庭，法庭可以查阅高庭的法律文件。按照印度尼西亚法律，在高庭判决前，任何部门都没有权利强行没收任何设备。除此之外，作为民事调查部门的频道监管部门在执行公务时，出示的信件中没有写明没收设备的原因和目的，信中说是对犯罪行为进行调查，所以频道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做出的此行为，给出的理由很模糊很牵强。被告的行为也没有得到本地巴淡岛国家法院的批准，因为印度尼西亚的民法法典规定，在进行搜查和没收物品时必须得到国家法院的批准才能进行此行为。综上所述，被告的行为已违反了民法法典的第三章、第36章、第38章。在没收物品后，官员并没有给出没收物品的收据，这已经违反了民法的第37章，所以被告必须归还原告被没收的电台的一切设备，并作出物质和精神上的赔偿，并恳请法官作出以下决定：一、同意原告的预审诉讼；二、宣判被告的搜查和没收无效；三、赔偿设备损失27500美元，非物质方面的损失100万美元；四、让被告在国内的新闻媒体上公开道歉。对于巴淡岛法庭塞曼法官给出的不予受理新纪元控诉的理由，新纪元电台的律师索磊阿利在受访时表示非常怪异费解，不能为人接受。他并表示将此案子带去司法委员会汇报，寻求公正。索磊阿利表示
Kuhap ya pasal 95 dan pasal 82 ini putusan yang sangat aneh karena
isinya apa
ya? Isi pasal 82 itu bahwa wilayah pra-peradilan antara lain penangkapan, penahanan dan kegiatan lain termasuk penggeledahan.
Penahanan apa?
Penahanan, penangkapan dan ya, dan kegiatan lain.
Apa kegiatan lain?
Termasuk penggeledahan dan penyitaan. Maka saya heran kalau hakim bilang bahwa penggeledahan dan penyitaan itu bukan wilayah pra-peradilan. Samandang hakim ini tidak melihat perkembangan,
tidak
melihat undang-undang secara benar, dan tidak melihat perkembangan yang selama ini sudah banyak diputus oleh hakim, yang dimana penggeledahan dan penyitaan itu wilayah pra-peradilan.
索磊阿丽认为法官没有正式条令，没有认真阅查法官在案子发展中的多次性的判决。索磊律师举个例子。 前不久，雅加达南部法庭发生一宗不按程序搜查三箱货柜而上诉的案子，其代理律师递上审讯前审查，结果三箱货柜的东西全部完璧归赵。
Di sini sebaliknya, saya nggak tahu hakim tuh cari pasal dari mana gitu.
Maksudnya di sini nggak masuk ruangan lainnya sih?
Ah, tidak wilayah pra-peradilan. Itu lucu makanya, aneh makanya saya ini penyelewengan hakim nih.
Ini maksudnya?
Iya, dan kami akan mengadukan ke Komisi Yudisial biar hakim yang model seperti ini harus diadili, dikasih pelajaran, dikasih juga pemberitahuan, pendidikan bahwa hakim harus profesional mengikuti perkembangan zaman yang ada. Menurut hakim, tidak boleh diapa-apain. Apa ada ketakutan? Jangan takut dong kalau kita pra-peradilan. Biasa aja kalau dia profesional. Ada apa di balik ini kan gitu? Itu aja. Ya, sangat politis.
虽然法官已判决不受理，索磊阿丽和他的律师团决定继续上诉。 此外，也会把塞曼法官的不正当行为向司法委员会告发。他认为，在当今法律不断发展和实践的过程中，从未出现过因审讯前控告搜查与没收器材遭拒绝受理，也未有过禁止上诉法庭的禁令。新唐记者福清，瑞马特，印度尼西亚巴淡岛报道。
新唐人亚太电视在去年11期间遭盖台，至今已经将近7个月，具体的调查结果仍然没有出炉。28号，基隆市议会通过提案，成为第7个要求交通部 NCC 彻查盖台干扰真相的县市议会。基隆市议会在28号全案无异议通过，由议员吕美玲提出的联署案。
要求基隆市政府敦促相关单位彻查新唐人亚太电视台卫星信号遭盖台干扰一案。我们有提请我们的市政府能够转请交通部跟 NCC 相关单位去调查，了解为什么新唐人亚太电视台经常有被视讯干扰跟盖台的事件，并且呢能够尽速查明原因，还给我们的市民一个搜讯跟搜视的一个权益。
新唐人亚太电视台的讯号在2009年9月17号到10月2号被干扰盖台后。 现在至今包括了基隆市、花莲县、云林县、台南县、台南市、澎湖县等7个县市议会纷纷通过提案，敦促中华电信及 NCC 彻查。台湾政府应该站起来很大声的抗议啊！为什么可以干扰台湾的新闻自由的？我们的政府
NCC 行政院并没有针对这个事情做非常严正的抗议，而各县市议会针对这个事情来做一个声援，我觉得其实就是一个相对的压力团体哦。
让我们的行政院知道说，其实老百姓的声音并不是如此。新唐人亚太电视向中华电信租用的中兴一号卫星，去年发生信号不正常间歇中断长达半个月之久。盖台时段播出的节目主要为广受中国大陆及台湾民众欢迎的全球新闻、中国近闻及评论性节目。新唐人亚太电视陈静昭、李晶晶、姚汉宇，台湾基隆采访报道。
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在4月份去新疆探望岳父耿云杰之后再度失去联系。耿云杰26号表示，高律师在5名公安的陪同下在乌鲁木齐停留了6天，20号上午10点乘飞机返回北京，从此便没有了消息。致电北京公安局，对方称几天之后让高律师和家人联系。
现年44岁的高志胜自去年2月份在陕北被当局带走之后，被辗转关押在北京的昌平、新疆、山西五台山，直到4月6号，他返回北京之后，照片首次由外国媒体曝光。北京市两名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面临被司法当局吊销律师执照。台湾人权律师认为，北京当局的做法严重违反人权，这只能显出中共政权害怕律师辩护会透露出真相，才用吊销执业证的卑鄙手段加以迫害。
长期关注两岸人权议题的邱晃权律师指出，北京当局打算采用吊销律师执照的手段，用以遏止让大陆律师为法轮功辩护，这只能让全世界人看穿中共的恐惧。
但从这点也可以看出来，中共心中充满了恐惧。为什么不给辩护？因为透过辩护会说出一些真相，会说一些道理。中共怕真相，怕道理，所以他用这种卑鄙的手法把律师的执照撤销掉。
2009年4月27号，北京两位替法轮功学员担任无罪辩护的律师，遭北京司法局指控扰乱法庭等罪名，严重可吊销律师执照。这是中国首度有律师因代理法轮功案件可能被永久吊销执照的案子。邱晃权呼吁台湾各界人士应该共同关心这个案件的发展。台北律师工会高永成律师对此指出，每一位受到国际刑事侦查的潜在被告都应享有律师权，是国际人权最基本的要求，但中共却以吊销执照来打压律师。
更何况其实整个的事件来看的时候，他们两位并没有严重的一个违背律师伦理的一个状况，他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啊。那外界合理的猜测认为说，就是因为纯粹为法轮功学员在做辩护，如果是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撤照，当然是非常一个不当的一个处分。
高永成强调，两岸的交流必须建立在健康的基本人权上，否则经济交流也可能沦为一种剥削。他呼吁马政府应该关注并声援中国人权律师。新唐人员的电视陈秋贤台湾台北采访报道。
北京维权律师唐吉田和刘威吊销律师执照案听证会上周四结束后，至今没有公布结果。据唐吉田律师透露，在听证结束后，调查人员拒绝提供证据复印件，并进行非法摄像。日前，大赦国际也对吊照门事件表示关注，希望中国司法部能够依法处理。
唐吉田律师表示，整个听证违法之处非常多，一直延续到听证会结束。
在听证结束之后啊，一个是调查人有义务向我们提供这些指控的证据的复印件，他没有法律依据，他不给，非常武断的拒绝。
唐吉田律师说，法制处摄像人员无视当事人的抗议，在听证会结束后继续非法摄像，并受到律管处处长的纵容和鼓励。
我们要求他是说明他拍录的依据，就包括得到谁的授权了，在听证结束之后还要继续拍，他们也不说，而且呢准备用保安把我们拉出去。
听证会结束后，有访民发现唐吉田和江天勇律师被人跟踪。唐吉田律师表示已有所察觉，认为当局的做法恰恰显示其内心非常惊慌。近日，人权组织大赦国际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司法部依法处理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案件。大赦国际说，对中国律师工作的骚扰不断加剧，严重破坏了法治，并且进一步降低公众对中国司法系统的信任。去年，北京律师唐吉田和刘威在四川泸州为一名法轮功学员辩护时，遭到法官无理阻止，因而退庭抗议。他们的举动被北京司法局认为是扰乱法庭秩序，并成为吊销律师执照的理由。新唐人记者吕蒙、金林采访报道。
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台北律师工会人权委员会及美国的中国律师之友组织日前发表联合声明，对北京市司法局拟吊销唐吉田和刘威律师的执业证书表示强烈关注。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担忧弱势群体将失去抗辩的基本权利。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表示，两位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的唐吉田和刘维律师因受法官多次干扰无法履行职责而退庭抗议，他们不应受到当局的打压。
可能被剥夺这个律师权利的一个这样的罪名，那这点呢，我相信即海内外尊重法治的人士呢，都感到非常之是愤怒，是感到法治的。
何俊仁认为，中共吊销两人的执业证书，不仅是打压法轮功，同时还要打击有勇气为弱势群体辩护的维权律师。
他人对任何可能是被政府压迫的人士不仅是政治意见人士，可能任何的被告呢都会使到他们呢是没有了法律的辩护。咁呢个连最基本辩护的宪法权利都会失去，咁成个法制咧就会崩溃噶啦。
何俊仁并指出，今次事件引发国际间强烈关注，主要是担忧这些弱势群体将失去抗辩的基本权利。
呢个法制咧，只系为呢个有钱人去到 揾錢嘅工具，或者係為政府嚟到咧係管治嚟到鎮壓異己嘅工具。
北京司法局日前就吊销执业证举行听证会时，阻止一般前往声援的维权人士、律师和访民旁听。关注者对此也表示强烈谴责。新唐人记者林秀怡在香港报道。
法轮功学员11年来遭到中共当局的非法关押与酷刑对待，而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大陆维权律师则是遭到了政治迫害，吊销执照。对此，全球溯江案律师团律师代表朱婉琦律师在425万人上访纪念日上向这些维权律师们致敬，并表示将竭尽所能把这些律师的处境告诉国际人权组织和各国政府。
针对北京唐吉田、刘维两名维权律师由于替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遭到中共司法当局吊销执照的处分，朱婉琦表示，这起事件看清中共不可能停止迫害人权。
我们希望联合国的人权理事会必须要质问中国政府，为什么可以这样子剥夺法轮功学员受到公平审判的权利，又为什么能够剥夺法轮功的律师能够正常辩护的权利，甚至还要吊销他们的执照，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任何国家、任何政府、任何组织都应该经由法轮功辩护律师所遭受到的政治迫害看清楚，中共是不可能停止这场对于法轮功上亿人的血腥迫害的。
朱婉琦表示，未来将力促国际社会共同协助受迫害的律师。
目前能够制止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律师和法轮功学员的唯一途径的话，就是和平解体中共。因此，我们希望中国的法轮功的辩护律师，请你们继续坚持下去。我们希望明年的此时，能够跟所有中国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一起在中国的法庭，将镇压法轮功的元凶绳之以法。
两位律师遭到吊销执照已经引起国际关注。人权组织国际特赦22号发表声明说，中共当局对律师工作的骚扰不断加剧，严重破坏法治，并进一步降低公众对中国司法系统的信任。
大纪元社论推出的九评共产党引发了大陆民众退出中共党团队的浪潮。截止到目前为止，三退人数已超过7000万人。一位在山东工作的湖南民众向本台记者表示，民众在私下纷纷议论中共政权的稳定问题，他们反映中共政权贪污的太厉害了。
近年来在大陆消费经常可以拿到印有天灭中共字样的人民币。山东烟台一位印刷业主管龙先生说，经他手上一元五元印有天灭中共的人民币就有数百元之多。人们在议论这个事，当他在网络上知道退党的讯息之后，他立刻请网友帮他退出团队。
我们在议论那个中共啊，是不是不行啊？在网上也听到网友在那说退党这个事情，我以前我也不知道，网上一个朋友嘛，在聊天的时候才知道这些事情嘛，然后我就说要退。
龙先生还谈到08年四川地震时，他的公司配合中共当局三次强制性的要求每一位员工捐款，而07年湖南大雪成灾，他家乡是重灾区，灾民至今没有拿到当局说要发的补助款。
共产党贪污的太厉害了，就已经过去3年了都没有看到钱，那个钱从上面一层一层拨下来的，到了我们那边的话就没有了嘛，就没人去查，而且我们这边的公安这些人更像豺狼一样的，为了要弄点外快油水，就是敲诈一些平民百姓嘛，这个政府他也管不了。
龙先生反映，湖南永州市他的老家非常落后，连自来水都没有，农民到城市里打工的环境也得不到法治的保障等等，都是百姓退出中共的原因。新唐人记者梁欣采访报道。
中共政府大力阻止大陆网民看到自由信息，因此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应运而生。最近，中共又将通过一项新的保密法案，要求商业公司同安全部门合作，进一步控制言论自由。知名的破网软件无界游览的创始人艾伦黄表示，希望更多的中国人能够使用破网软件，看到海外没有被过滤的消息。
到目前为止，通过无界浏览访问海外网站的人数每天至少有50万人。这项从90年代末期才发明的网络技术刚开始并不被看好。 当时美国技术专家普遍认为突破互联网封锁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无界浏览突破了这一技术难关。无界浏览创始人艾伦黄向希望之声电台介绍，当时每天有2万多人通过无界浏览上网观看海外的新闻网站，显著的成果受到了美国政府的关注。
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是那个时候，就是1999年2001年的时候呢，正好是大陆对法轮功进行镇压进行那个迫害嘛，然后大陆有很多消息想要通过网络传出来。我们差不多2年左右吧，理论研究包括讲开发工具啊，在2002年的时候呢，这套系统呢就开始投入运行了。
艾伦黄表示，无界浏览有这么一个技术特点，就是上网的人数越多越难以封锁。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了突破封锁的还有一方的力量，就是网民本身。在这一点就是借此机会向那个广大的大陆用无界浏览的网民向他们表达一个敬意啊，就是因为他们用了无界浏览，就使得这个无界浏览这个威力就越来越大。其实他们是需要勇气的，他们在那种环境下用无界浏览。
中共十多年来耗费巨大金额投资互联网封锁的技术，从金盾工程到绿霸再到网络实名制，加上数十万的网络警察及网特。不过破网软件更胜一筹。中国前海洋报记者、网络自由作家翟爱宗认为，中共的防火墙已经是徒有虚名。
由于这个翻墙软件的普及，由于这种推特技术的发展，这个封互联网其实是封不住的，其实它的效果很差的。
据中共官方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网民已经超过4亿，互联网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无法取代的信息工具。著名中国博客作家周曙光表示，大陆网站封锁非常严重，最热门的事件大多不被允许讨论。
之所以要穿墙上网，是因为封锁太厉害的缘故，这是对国内实行新闻审查和政治高压的一个反抗行动，个人化的反抗。
艾伦黄表示，虽然研发突破网络封锁是一个十分艰苦的过程，但他坚信自己是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他表示将与他的同伴们继续与大陆网民一起推翻中共的防火墙。新唐人记者李静、明宇采访报道。